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新闻。土耳其总理耶伊尔·德勒姆说，安卡拉也许正在经历着一场军事政变。他说，叫他军事政变也许不对，但是确实存在部分军队获取权力的非法企图。路透社报道，耶伊尔·德勒姆通过私营 NTV 频道的广播说，有些人在指挥系统之外采取非法行动。他说，民选政府仍在执政，这个政府只有在人民让他下台时才会下台。他说，土耳其永远不会允许任何扰乱民主的做法，他保证要让肇事者付出最大的代价。据媒体报道，伊斯坦布尔城市里的主要桥梁已经被安全部队封锁。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和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大桥的交通已经被阻断，但是官方没有给出任何理由。还有报道说，军机在首都安卡拉上空飞行，可以听到枪声。法国官员说，星期四夜间在尼斯举行的法国独立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名司机驾驶一辆大卡车冲向人群，造成84人死亡，52人重伤。官员们说，死者当中包括10名儿童。这名袭击者驾车在海滨大道上横冲直撞，直到被警察击毙。被警察击毙的袭击者已经被证实是居住在尼斯的31岁的突尼斯裔法国人穆罕默德·拉胡瓦杰·布哈勒。虽然此人在3月份被判定犯有轻微的刑事犯罪，因携带武器施暴被判处6个月监禁缓期执行，但是法国安全机构并没有怀疑他跟恐怖分子和极端组织有关联。布哈勒已离婚，有3个孩子，他的前妻也受到法国当局的审问。尽管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们在网上庆祝这场袭击，但是没有任何组织声称为此负责。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对全国讲话中说，这场袭击是为了满足某个人或者是某个组织的残酷内心。他在视察受难者接受治疗的医院后表示，法国面临一场漫长的斗争。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表示，美国将与法国站在一起，美国已提出协助调查的建议。他还敦促美国人民要相信宗教自由的价值，并表示美国及其盟国不可以向恐惧屈服，不可以相互为敌或牺牲我们的生活方式。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的川普宣布，他选择印第安纳州州长麦克彭斯为副总统人选，从而结束了几周来的有关推测。川普星期五早上在推特上宣布了他的选择，他在推文里说，我高兴地宣布我选择麦克彭斯为我的副总统竞选搭档。他表示将在星期六早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这一决定。对川普来说，彭斯被广泛视为一个明智的战略性选择，这位保守派州长深得社会保守主义者的拥戴，而这批选民对川普来说非常关键。彭斯的低调悠闲自在的个性也跟具有不可预测性、有时夸夸其谈的川普形成鲜明对照。57岁的彭斯战胜了有关报道提到的另外2名人选，一位是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另一位是前国会众议院议长金里奇。这一宣布终结了几周来媒体的大量猜测。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会谈期间说，尼斯发生的袭击显示越来越有必要采取行动铲除恐怖主义，特别是在叙利亚。为确保俄罗斯在叙利亚反恐行动中给予合作，克里正在访问莫斯科。尽管美俄两国因乌克兰、北约和其他问题而关系破裂，相互缺乏信任。星期四深夜，尼斯海滨的大道上挤满了庆祝法国巴士底日的人群。一名男子驾驶一辆卡车横冲直撞地压过人群，杀死至少84人，还有数十人受伤。当克里谈到需要采取行动抗击叙利亚的恐怖分子时，他称尼斯发生惨案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屠杀。克里说，美国和俄罗斯正处在一个特别合适的位置上对此采取行动。韩国宣布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后，正在努力平息基地所在地民众的不满，说服民众以国家整体安全利益为怀，并且承诺国家将提供必要的帮助。星期五，韩国总理黄教安来到位于韩国东南地区的兴州郡视察，这里已被定为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基地，当地炮兵基地围栏上标有军事重地的字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南海仲裁出台，如何重挫习近平外交，美国韩国部署萨德防御体系与中国的朝鲜政策有多大的关系。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辑时事评论家魏碧周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南中国海的最新事态。联合国下属的海牙仲裁法庭本星期就中非南中国海争议作出裁决，菲律宾大赢，中国大输，而且中国全盘接收的程度超过早先一些专家的预期。尽管中国一再强调不接受仲裁的结果，但国际社会普遍尊重裁决的权威性，因此这个进展被视为习近平执政以来最重大的外交挫折。仲裁出台以后，中国民间群情激愤，更有报道传闻习近平下令解放军备战。从中国目前的言行来看，下一步北京将以更激烈的行动来对抗裁决，还是放软身段走协商的道路？面对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际裁决，采取过激的行动是否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请首先各位来评判一下，就是国际常设仲裁法庭有关这个南海争端的裁决呢，这个结果大家如何看待？中国官方媒体认为呢，这个结果比最坏的预测还要坏，那么你是否认同？首先听听陈破空先生的看法。
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做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次这个仲裁文出来之后啊，看到中国全盘皆输，可以说这个在道义上法律上输得精光。这次仲裁文是非常的详尽而且非常全面，总包括15项，不仅针对了黄岩岛的争端，而且就是也针对了中国的这个九段线的历史权益，同时指出就是中国在南海这个人造岛破坏环境，以及对这个环境污染，还有就是滥捕濒危动物，比如说海龟或者珊瑚等等，还有就是干扰其他渔民的作业，侵犯权益，其实所有这些都是中国政府在国内做的，就是恃强凌弱，以大欺小，破坏环境或者危害这个濒危动物。也就是说，一个在国内不讲法治、不尊重法治的政权，在国外也会这么做；一个在国内这个以大欺小的政权，在国外也会这么做。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再次在这个裁决文中得到了一个证明。
嗯，好的，听听魏碧周先生的看法。
是，这个当然是一件非常难看的事情。正如刚刚破空先生也说的，跟国际上大家一般评论的哈，我们所看到的基本上都认为这是这个中国在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外交上的一大挫折。如果严格来讲的话，我觉得外交有关部门就应该辞职了，为这个事情。因为如果根据这个判决而言，等于说中国是丧失了一大片的历史祖宗的遗产，那这个责任到底谁来负？为什么要怎么来负这个责任？我想这个严重情况可能就包括到用现代观点来看，这不仅包括的是海面的鱼的问题，还有下面的这个所有的矿物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挫折。至于这个挫折到底怎么造成的，会不会有什么样深远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个判决的本身啊，制裁力啊，就是拘束力相当薄弱，所以在一定的情况下，这个当然是面子上的一个非常大的挫折。但是在实际上这个过了所谓这个南海仲裁以后的实际上的运作上，可能还是会回到原点，就是中国必须继续坚持跟各个周边国家进行双边的这个谈判，而不能够受到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仲裁的结果去受到拘束。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并没有权力的去参与这个仲裁的过程，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中国完全不理这件事情，以至于错失这个机会。那这个机会错失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知道在一开始中国事实上是他至少忽略到一件事情，就是在起初这个菲律宾提出告诉的时候，他至少应该参加一项辩论，这个辩论就是说这个法院到底，这个仲裁庭到底有没有权力管辖，至少他必须做到这一点。他可以如果输的话，他说我不管，你们既然这样做了，我不认为你有管辖权，因此他可以退出。 但是他连这个过程都没有做，那显然是一件比较大的损失。就是
好的，待会我们要谈一谈，就是中国在这个事情从始至终有哪些失策的地方。但是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看法，对这一次这个所谓最坏的结果比最坏的更坏的结果，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次这个仲裁结果啊，在出炉之前大家都知道这个结果一定对中国不利，绝对是对菲律宾有利，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这个我还是被这个结果这个感到很震惊了，看了以后很惊讶。惊讶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菲律宾一共提了15项诉求，结果他赢了14.5项。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嘛，叫这个过犹不及。那你这个做得过了，这感觉上这个里面就有问题了。这个在这个仲裁庭这个仲裁结果出炉前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政府也好，学者也好，一直在这个散布一种，就是说这是政治阴谋啊，这是有些国家要故意要整我们啊，我是不信的，坦白讲。因为我觉得这个仲裁员跟中国无冤无仇，他一定是根据这个法理，根据事实来做判断。但是看了结果以后，还真的让人家有点怀疑。这个英文叫 too good to be true。这个连这个美国原来预期，这个中国说是比最坏的还要这个坏。那这个我们这个在美国在华府碰到好多这方面的专家，他们说比我们最好的想象还要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里边是让人这个感觉到这个有一些问题，特别是。台湾不是一个这个不是一个被诉的一方，他把太平岛明明是一个岛，他非要把它定义为礁，为什么呢？很简单，如果太平岛是岛，他今天整个这个案子就不能成立。为什么？有岛他就有200海里，有200海里，中国现在在这个南海的这7个人工岛通通都合法，因为你在这个200海里这个里边专属区里边，所有的人工这个岛是可以扩建可以做的，所以他为了帮菲律宾维持这一点，他把太平岛说成一个礁石。
好，听听陈小龙先生看法。
我倒不觉得这一次把台湾这个太平岛扯进去，是把中华民国不应该放在这个案里。其实中华民国本来就是个案子的一方，是相关方。原因是这个九段线就是中华民国提出来的。我觉得中国这一次不是个简单的失策问题，而是在南海问题上，外交政策和这个对内的民族主义宣传发生冲突，然后外交部被民族主义的宣传捆住手脚了，没有办法主动回应，所以他只能被动的逃避，结果呢是让中国的国际形象大受损失，同时呢国内的民族主义宣传也被撕破一个口子。中国过去把南海的所有主张都建立在九段线基础上，那么九段线到底是什么？其实中华民国政府70年前画这条线的时候，它只是一个想表达对岛屿归属意向的一种虚构的示意线，因此这条九段线没有坐标，没有定义，也没有法律依据。那么现在这个在南海问题上，这个九段线最后外交部其实心里是非常有数的。我举一个例子，外交部曾经关于九段线说过一段大实话，那就2000年中国在北部湾和越南划定这个海上边界的时候，外交部的宣布是中国和越南划定了中国的第一条海上边界线。这个宣示表明两点：第一，中国以前2000年没有海上边界线；第二，九段线不是海上边界线。但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国内僵硬的民族主义宣传是没有办法做调整的，所以外交部只能顺从这一点，顺从国内的宣传。那么怎么办呢？逃避，结果就出现了现在的结果。
好，我们知道在这个南海的仲裁前夕，北京一直强调仲裁结果是一张废纸，外交上的话说的也很硬。但是中国呢，政府同时也开动这个宣传机器，大量的报道和抨击这个国际仲裁，而且现在对这个仲裁庭的这个权威性有很多的这个攻击哈。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对于自己所说的一张废纸那么在乎？那么你觉得中国对这整个事情感到紧张的这个原因是什么？陈伯公先生。
中国政府说这个国际常设仲裁法院的裁决是一张废纸，这是傲慢与偏见。我们说到这个海洋法国际公约，尽管美国没有签，美国签署了，但是参议院没有批准，在美国还没有生效。但是美国是尊重这些国际法概念的，比如说12海里的主权、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如果美国不遵守的话，美国以他的强权地位，他东有这个太平洋，西有大西洋，那他可以占领广阔的海域。但是美国没有这么做，所以回头来说，这个中国他说是一张废纸，但是他开动了全部的宣传机器，进行大规模的这个炒作，这个甚至是狂吠战争、叫嚣战争，认为这是一个好像很不得了的事情，反过来反映了他这个理亏和心虚。我觉得中国的软肋在什么呢？中国政府的软肋就在这个十一段线和九段线，因为这个是现在两头不讨好的事情。中国政府说，九段线是继承中华民国十一段线，那好，那如果这个是成立的话，首先中国政府就卖国了，你卖掉了两段线，那两段线去哪里了？你继承了两段线呢，这不是卖国吗？好，你又说九段线，我们就说九段线是你的国界线，那好，九带线内包括90%南海，相当于墨西哥那么大，那么至少其中30%和50%那是永远拿不回来的，永远占不回来，这不是丧权辱国吗？好，如果中国政府不承认他卖国和丧权辱国，那事情就来了。那今天的行为是什么？那今天的行为就是挑衅、扩张、侵略，这就是国际上的看法。说中国政府现在是两头不讨好，如果在国内的话，可能被骂成卖国，而国际上呢又被说成是挑衅，这完全是他这个宣传系统啊，这个大肆炒作的自说自话的一个结果。就像他说，这个国际上有66国支持我国立场，实际上那是自说自话，那是不成立的。但是他说这个话的是违背了他的一个原则，他说绝对不让南海问题国际化，他的做法拉别的国家来垫背，尤其拉俄罗斯来垫背，就是国际化的一个做法。
好，魏必洲先生，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一个策略就是极力的诋毁这个仲裁法庭的这个公正性。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明他最近他说这个仲裁庭的几位法官是菲律宾有为菲律宾提供有偿服务的，而且呢，中国的官媒也报道这个仲裁庭的庭长是日本籍，暗示这个仲裁庭的判决不可能是公正的。我想听听您的看法，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还有您刚才提到在整个仲裁过程中，中国自己也有一些做法可能是失策了，我想听听您的看法，你对中国在哪些方面失策，听听您的分析。
对，我觉得你看啊，这个当然这个仲裁庭啊，事实上是仲裁法院了、在1898年设立的那个庭，这基本上是一个，我们那个时候基本上应该说是帝国主义时代了，为了解决各个殖民地之间，或者是政府与政府之间，或者是政府与主要的商业之间所成立的一个这样子的，几乎是一个民事型的一个法院，它实际上只能对你参与的双方造成某些拘束力，但是是不是能形成一个国际性的条约，国际性的这个案例，这还是有待观察的事情。那我们就回到今天讲这个事情来讲，今天这个韩国人所这个菲律宾所提出来，其实只有两个诉求，一个他要求裁定九段线所做的东西是不是如中国所说的历史性海域、历史海域，这是他要诉求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事情，他要求这个仲裁庭来决定说，这个所有在南海里头这个岛、这些岛、这个岛礁，到底要是属于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海洋法里和公约里头，到底是属于什么东西？他只有其实只有这两项，其他的东西包括这个所谓滥捕啊、滥捕啊、什么海产或者是珊瑚这些东西，基本上是后来的东西。那这两项东西，我个人觉得并没有，中国其实来讲，严格来讲并没有输。第一个，这个常设法庭并那个常设仲裁庭并不具有严重的拘束力。第二，他在裁定所谓，如果你细看他这个最后裁定原文的前面开始的4、5、6页的话，他说得很清楚，中国并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来说明这个南海这个地方是九段线所跨的地方是属于历史性海域。他并没有回到刚刚如这个小农先生所说的，他用这个标界线或者是用这个经纬度来界定你这个界限，作为他并没有走这条路来说 OK， 你九段线因为没有画出来你的经纬度，所以你的标线来到底这个界限在哪里，因此你不能够成立。他是用说中国没有办法提出足够的历史证据来证明这是属于中国的历史性水域。那这个很简单，我们这个东西，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水文啊，包括这个民间的这些所有记录，我们都拿出来证明这个地方是属于中国的九段线，这个就比较容易。因此还回到就是说，他并没有在国际法的这个国际法跟这个国际海洋法里头用这个标定来界限，说你必须画出来九段线在哪里，然后才能说这是你的。所以这一点我来讲，这个是将来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那对于那这个礁岩的东西呢，其实他对这个岛礁的这个定义并没有超出这个海洋法的所规定的东西，只不过是在太平岛这个地方他显然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他用政府的人员来住宅的那个地方来鉴定说因此是不能人员居住，因为那是政府人员，事实上政府人员也是人呢，他为什么把政府人员排除在外呢？所以这个地方将来还是一个可以争议的地方。所以就整个来讲，我觉得并没有完全失去中国对于这个南海领域这个主权的这个说法，
而事实上整个这个菲律宾所这次做的南海重拳里头，他并没有要求就主权做出这个协定。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我们不必把这个事情扯到说我们主权已经丧失的地步，没有没有。所以这是为什么台湾马上就派这个舰过去，因为你主权并没有被挑战到，他只是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具有岛跟礁的这个问题。
嗯，好，说到这个太平岛的问题，那么很多大陆的观众非常关心哈。那么刚才我们收到一位 Tony Chan 一位网民他的问题，就是说太平岛的事情说明这个台湾的利益呢被美国出卖了，说台湾不是美国的这个同盟吗？那么在这个太平岛的事情上，说明美国也置台湾的利益于不顾。想听听张国华先生看法。我们知道他这个说法，当这个观众的问题一个假设前提就是说美国在操纵着整个事情，这个事情当然大家有很多的争论。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你讲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仲裁庭不是美国的法庭。
对，
所以那个，但是呢，很多人认为说这个仲裁庭是个美国是可以左右的。那在基于这样的前提，才会说怎么把台湾给出卖了？
对。
那在台湾其实也有人有这样的质疑，这个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盟邦，好，很多问题上都仰赖这个美国。两点呢，第一，这个是不是美国要一定要把太平岛把它这个划为礁？这个我们不知道，
对
对吧？这个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国在历史上过去啊，当他自己的国家利益、战略利益这个超越台湾的时候，他当然以他自己国家利益为重，比如说跟这个北京建交、跟台湾断交，是不是？而且这个到最后一刻才告诉台湾，所以我不认为说在这个问题上是美国在出卖了台湾，而是说呢，这个仲裁庭的这些这个仲裁员啊，他为了维护菲律宾的利益，牺牲了台湾，因为只有牺牲台湾，他才可以剥夺这个中国的这个
人造岛礁的合法性，
人造岛礁的这个合法性。对，
好的，我想听听陈晓龙现在谈谈这个中国政府对于仲裁庭，尤其是对民间态度的这个矛盾哈，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政府一方面这次仲裁出台以后，在网上封杀了这个仲裁的全文，而且呢，在仲裁的这个仲裁庭方面的报道有一些是误导民众。刚才我们提到，比如说故意说这个庭长是日本籍等等，实际上这个庭长跟这个整个仲裁过程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呢，中国又暗中的采取措施，防止民众大规模的游行和集会。我想问一问，您觉得中国政府这种对于这个仲裁后果的这个矛盾心态，反映了什么？
首先我想说明一点，前面几位嘉宾都没有提到的，就是中国对这个仲裁庭的态度是前后截然相反的。1993年和2009年，中国先后给这个仲裁庭指派了8个仲裁员，其中包括这个曾经任国际海洋法庭法官的徐光健，还有一个是现任国际法院法官的薛汉琴。这两位都是外交部调法司出身的高官，也就是说，中国本来在仲裁庭里是有自己的仲裁员的。那么这次案件当中，这个仲裁庭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请中国政府指定一个中国的仲裁员，也就是说，请中国政府找一个中国自己的外交官在那里为中国的利益辩护。那么为什么中国不派？原因很简单，中国不愿意。下面我再说为什么他这个不愿意的背后，这是第一。所以说这个仲裁庭里没有中国人，这是中国政府造成的，不是仲裁庭造成的。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的那个日本籍法官，那个法官是国际海洋法庭的这个庭长，不是这个仲裁庭的庭长，是由于中国拒绝指派自己的这个仲裁员，所以日本这个仲裁庭自己必须要请第三方这个国际海洋法庭的庭长出面为他选择这个仲裁员，这才产生了他选择仲裁员。但是这个日本籍国际法海洋法庭的庭长并没有参与整个仲裁过程，
对，
所以跟日本没关，跟美国也没关。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菲律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说这个这些仲裁员的一部分报酬费用是菲律宾支付的，所以没有公正性。但问题是，根据仲裁法院公布的他的这个新闻公报，他曾经向中国政府发出了信函，寄出了账单，请求中国政府为这次仲裁提供费用。因为如果中国政府提供费用，那么也就是这个这些仲裁员不也就可以在报酬中有一部分来自中国吗？但是中国政府拒绝支付，所以这里的问题就在于，所有中国政府现在指责这个仲裁法庭不公的理由，全都中国政府自己造成的。 那么之所以这样做，仅仅就是因为在南海这个审仲裁当中，理不直，无胜算，所以中国政府，特别是外交部，不得不选择一个逃避的做法。
嗯，好的，我们
但其中的苦衷又没有办法向国内老百姓承认。
嗯，好的，陈伯文先生，
我觉得这里有个关键，就是中国政府向中国人民不向中国人民提供常设仲裁法院的仲裁全文，有这个全文上网的时候被中国政府屏蔽了。我想说的是，这个仲裁文事关中国的主权，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事关中国的领海、领空和领土的这个完整，这么重要的一个文件，13亿人民当然有权知道。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屏蔽这样的文件？为什么不让这样的文件让中国人民看见？既然说这个文件不公平，那就应该让全13亿人民来看一看究竟不公平在哪里。我想中国政府这个屏蔽这个文件，不让中国人民了解，除了他继续愚弄中国人民，想这个舆论导向以外，他有两点考虑。第一个考虑是，如果这个仲裁文全文被中国人民看见，那么可能有部分的中国人或者是一半的中国人认为政府丧权辱国，就跟当年1919年得到了这个巴黎合约的文件传来一样，中国人民上街就掀起新的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而中国网民把现在的中国称为赵国，把中南海里面的人称为赵家人，那么这个是中共所怕的。另外一个，如果这个仲裁文全文让13亿人看到的话，另外一部分中国人，另外一半的中国人可能就认为这个政府无理，这个政府在国际上不讲理，搞这个挑衅、搞扩张、搞侵略，那么就可能不相信这个政府的这个宣传。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屏蔽了这样东西，而且给各大高校院校发文说是不准学生上街，这个在各个地方限制。这次这个仲裁文之后啊，中国政府和民间都上演了阿 Q 正传，都大大的弘扬了阿 Q 精神。政府方面开始是三大舰队、四大上将搞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企图用战争威胁来对抗和平裁决。我一看到海军司令员这个名字啊，我就笑了。吴胜利，海军司令员吴胜利，我一看到这个名字就笑了，就知道你打不赢，不会打。另外，这个民间也上演了啊，但是仲裁文公布之后，中国政府却调子软了，而且在宣传中避免提美国，因为不要跟美国开战。
嗯，
而中国民间也是阿 Q 精神，那些五毛党闹得很凶，喊打喊杀。结果仲裁文公布之后，连上街游行示威的胆量都没有，这些人的胆量去哪里了？因为他完全被党给限制了。
嗯，好的，VP 周先生，我想请您从这个国际外交的这个角度来评析一下这个仲裁对于这个中国的影响。那么我们知道，在仲裁一出台以后，《纽约时报》有一篇评论文章就说呢，从中国对这个裁决的反应呢，可以看到它会成为哪种国家？一种呢是一个尊重国际法和国际机构的全球领导者，还是说会是一个对于邻国采取单边行动的超级大国？在这样的一种预期下，那么中国还如果采取非常强硬的回应，是不是明智？或者说就是在外交上，中国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难题？面对这个仲裁，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中国这个现在面临的一个挑战？
当然是比较尴尬了。这个东西他自己本身就不遵守，就不愿意 play， 就不愿意跟着这个国际的这个法律规则来走。照理讲，你任何人被告，不管是什么大小的事情，你只要被告，你当然要全神全力的是派出一组人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刚刚前面在讲说，是当初谁做了这个决定，对于菲律宾所这样的提告，我们要采取这样的态度来对待，这到底是谁做的决定？这个人是不是应该做检讨？他应该负责，并且他应该出来说明当初他为什么做的这个决定，这是一件事情。那现在就很简单了，这个事情出来了，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基本上因为这个仲裁没有拘束力，除了对中国来讲说，你看你这个大家都认为说菲律宾是以小博大，终于取得胜利，而且全面的胜利。所以当然在外交上来讲，在国际颜面上来讲，大家就旁边就暗暗窃喜，觉得你看终于有这个法理能够战胜这个强国的东西。但是在实际上必须还回到实际层面来讲说，因为没有执行力，你一旦执行，像昨天这个菲律宾就有渔民派了这个跟着记者上去，想要到这个黄岩岛去要挑战这个刚刚这个出来的财政的问题，才仲裁的问题，中国马上就把这些菲律宾的渔民跟这个电视记者全部都赶走了。所以说明一件事情，说这件事情中国并没有因为这个裁决而采取任何软化的立场，同时就回到原点，就是说 OK， 任何国家我们要来谈所有这个南海渔业还有这种双边开发的问题，我们必须双边来做，我们中国不太希望变成一个多边的机构被绑住。所以基本上还是会回到原来，各个国家就是南海周边的这些国家还是必须回到原点来跟这个跟中国来谈。但是有一点不可以忽略的，就是说因为这个仲裁的出来，所以让所有的这些周边国家都得到某种法律上的依据。
这点是对于他们未来跟中国谈判之间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这些国家因为认识到这个法律谈判的出来之后，这个仲裁出来之后，每一个国家基本包括印尼，马上就派出这个新的炮艇跟新的人员到他们所认为的这个南海的这个几个靠近印尼的几个岛屿上，马上开始做这样巡逻的东西。所以这个仲裁的结果是让每一个周边的国家重新采取他们认为是属于自己领土或领海这一部分的重新的价值观认识，因为这样子的认识之后，会做他们自己本身的准备工作，以至于跟中国将来在谈的时候，包括领海，包括这个经济重叠海域，还有200句海域各种谈判的时候所必须所做的准备。我觉得这一点是来讲是强化了周边这个所有南海国家对于自己海洋资源跟海洋权利的认识。
嗯，好，我想刚才 Tony Chang 有一位网民叫做 Tony Chang 提出一个问题，其实也是中国和美国的媒体都报道的一个，就是说对于国际仲裁，那么世界上很多大国都有不遵守的这个先例，那么美国包括美国自己对于仲裁庭也曾有不遵守的这个先例，那么请张国华先生说一下，中国是不是有充分的理由，就是说我也对这个仲裁根本就置之不理，您觉得这种可能？
我是觉得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一篇文章啊，严重了。这个从这样一件事情上看，一个大国未来的走向是法治呢，这个国际公理呢，还是说要单边主义？
嗯，
这个你刚刚讲的没错，这个大国好，尤其我们讲美国好了，美国呢，在1984年，因为这个要支持尼加拉瓜的叛军，
嗯，
所以呢，在这个尼加拉瓜的港口布雷，这个布雷以后呢，尼加拉瓜就告他，因为影响到他的名声嘛，
对，
然后就告他不是仲裁庭。这个还有一个仲裁庭不直接归联合国管辖，所以联合国这次还发了一个东西说撇清这个责任嘛。
嗯，
但是国际法院是直接跟联合国在一起的。那在1986年，国际法院告了国际法院以后，美国当初是的确像这个毕周先生说的，美国是参与了前面，就是说国际法院有没有管辖权，在这一点上美国是参与的。
嗯，
但是美国后来败了。这个最后裁定就是说他有这个管辖权，一旦他有管辖权，美国就全部撤了。撤了以后，最后判决的结果，1986年出来是美国错了，美国要赔偿，这个定了很多钱，要这个一个数额要他赔偿。美国根本就不理他，不甩他。最后这个案子就到了联合国，因为他是联合国的法庭啊，所以呢到了联合国，美国在安理会把它否决掉了。所以这个事情啊，其实仲裁庭他还不像国际法院有那么。那么这个很官方，那么很正规了，它只能算一个半官方的一个仲裁机构。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就刚才几个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刚才前面主持人问到这个中国在备战
矛盾的这个心态，对，
我想说明一下我的看法是，这个备战是备给国内看的，不是备给美国看的。原因很简单，这个我看了北京市。有一个北京市应急委发的2016年2月2号文件，宣布北京进入战时状态。如果说南海舰队进入战时状态，三大舰队进入战时状态，我们还可理解，那是为了对外。但北京市为什么要应急，而且北京市也进入战时状态呢？原因很简单，他宣布的是各个校园要加强严控，各个电台就是。警方用的电台要保持24小时畅通，然后所有的监控系统要立刻测试运转。防的是什么？防的不是南海发生什么冲突意外，而是防着国内可能出现游行或者是闹事，或者是对政府的这个借着游行的机会对政府指责或者讽刺挖苦。所以政府防的是这个，所以他的战时这个战的对象。从北京市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在北京啊，北京没有外国势力，所以很明显，这个他这个备战并不是真正准备发动什么什么大战，我不认为中国军方和中国政府有这样的企图，他只是做给国内看，因为这次宣判实际上是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宣传戳了一个大窟窿，政府的脸面受了很大的伤害。包括他对国内的爱国主义的这个教育里面也出现了窟窿，所以他需要做一个姿态来显示一下，你看我的爱国主义，我的政府的高姿态并没有因为这次仲裁结果而发生任何改变。
嗯，好的。
但同时他其实心里还是很担心老百姓会借此提发挥。
嗯， 好了，确实我们知道现在不少的中国民众和网民都要求政府宣战开战，网络上呢是一片的喊打喊杀之声哈。那么有一位网友Lloyd Harbour 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中共不断的煽动这个民族主义情绪，但是又不做实质性的动作，那么会不会产生国内军队的鹰派，产生这个反袭的情绪，甚至是这个反袭的行动，就像日本帝国时期的226事件一样。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对于这位观众的这个问题，你有什么看法？
啊，的确是这样。其实，在这个习近平政权已经意识到这个在南海这个所作所为啊，这个以及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宣传系统，这个宣传给他造成的这个被动。当然，我现在不知道宣传舆论是否掌握在习近平手上，还是别人在给他出麻烦。那么，这个还有这个军方这个高调，我相信这个习近平是有很大的操控力的。但是他这么做的时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现在老百姓也不满，要喊打喊杀，要开战，要宣战。那么这个军方呢，也可能那个这个跃跃欲试。那么习近平要按住的话，恐怕自己背上一个丧权辱国的罪名。因为你自己啊，我就说在双重标准，你在选择性的爱国，你在这个就是爱国上双重标准。你比如说200海里经济专属区的问题，你在南海不遵守，但是靠近俄国朝鲜你却很遵守。你这个俄国和朝鲜的200海里那个经济区你不敢闯，中国的渔民敢闯韩国，敢闯日本，敢闯台湾，敢闯南海，为什么不敢闯朝鲜？前几年闯朝鲜，被那个朝鲜拿出个船，不仅重发，而且打了个半死，这中国渔民重伤，个个回来浑身带伤，基本上是残疾，被中国政府截回来之后，中国政府连一个抗议都没有，就知道朝鲜厉害，你不要去惹。另外像俄国他也惹不起，还有前两年中国派的三个军舰穿过百宁海峡。也只是绕着美国的海边走，不敢绕着俄国海边走，他绕着查着美国的12海里走，知道美国是个文明国家，不会对他怎么样，美国还说他有权通过。如果他敢查着俄罗斯的12海里走，他试一试，不给他打个粉碎才怪。所以他这个是柿子捡软的捏。我想说的是，现在的仲裁法庭啊，刚才那个国华提的这个案子啊，我还想补充一下，这个中国的媒体上有这么一个标题，叫美国律师帮菲律宾把中国告上国际法庭。就这次菲律宾请的律师是美国人，叫中国翻译成赖克勒，英文叫做 Rachel。 但是如果还应该有另外一个标题，因为听起这个标题很气愤啊，说美国人在帮菲律宾。还有一个标题是什么呢？就美国律师帮助尼加拉瓜把美国告上了国际法庭，就是刚才讲的1986年尼加拉瓜这个案子。尼加拉瓜案子刚才国华讲了一半，结尾是1991年美国跟尼加拉瓜新政府实现了和解，那么尼加拉瓜新政府取消了撤诉，撤销了一个诉讼，而美国给尼加拉瓜提供了这个经济援助，双方这个和解。那么回头的时候还应该有个标题，叫中国律师帮助菲律宾把中国告上国际法庭，是什么结果大家可想而知。这个律师一定会被骂为叛徒、汉奸、卖国者，而且政府一定把他投入大牢，而且马上让他电视认罪，然后判处重刑，全国人民拍手称快。说从这点来看，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一个律师的独立性，这些都是一个落差。中美之间对国际事务的认知，中国跟外国这些认知都是一个落差，因为将来国际法庭更多的介入那个主权胜诉。
好，我想最后因为时间不多，我想请各位最简单的用1分钟的时间来就这个仲裁法庭，您还有什么最后的观察或者是看法来分析一下。那么魏碧周先生，请您先来说一下。
我觉得中国这个外交政策可能要好好考虑一下哈，特别对于这个南海这个事情所显现出来的东西。更可怕的是刚刚这个大家提到了，这是军方的态度跟这个外交系统的这个认知，基本上是我觉得就是在打糊涂仗。因为实质上的这样子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这个在外交跟法律上这个事情并没有说要沿着到你出现所有三个舰队都出来这种情况下，然后全民皆兵，然后甚至到全民要喊打。我觉得这一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于这个讯息的误差跟讯息的不透明，从头到尾，你包括刚才破空先生所讲的这个判决文都没有在里头让大家能看到。所以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整个对于讯息的封杀跟讯息的不讨论，造成所有民众，不管你是有知识的还是你没有知识的人，几乎都同样都处在一个民族情绪上来做这件事情。这样对一个国家的发展长期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跟有害的事情。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这么大的事情没有发生，我们当然不希望发生战争了，可是这个时候应该要好好考虑，不应该把这种事情上纲上线到这样子的地步，你动用3个舰队来做这样的事情。
好的，有关南中国海仲裁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一谈韩国计划和美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体系是不是被中国逼的，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7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国、韩国最近宣布将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以应对平壤的核武器计划。中国强烈的反对，但是也无可奈何。那么，历来希望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韩国总统朴槿惠，为何做出这个让中国大动肝火的决定？中国的朝鲜政策是否推动了韩国向美国靠拢？萨德系统对于东亚格局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天再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各位很快的点评一下，就是韩国是经过长期的犹豫，最终同意和美国一道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程晓农先生，您觉得韩国下定决心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主要原因在于北韩，当然也在于中国的无能。北韩不停地在试验核武器，同时研究这个远程导弹，就是核武器的投送工具。那么这些做法直接威胁了韩国还有日本，包括驻韩的美军。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一直希望中国能够遏制北韩的做法，最后发现这些期望完全落空了。而韩国国内70%的老百姓越来越不满北朝鲜的做法，希望韩国政府采取强硬姿态。在这种状态下，朴槿惠做了这个决策，我想他是必须符合民意了，否则他就只有下台。
好，魏碧洲先生，您觉得韩国做出这个改变、这个犹豫的不决的这个局面，是由什么关键性的原因造成的？
我觉得就两个字，民意，就这么简单。因为这个刚刚这个晓农先生说的一点没错，北朝鲜做这么久的这么多测试，大家眼看着中国完全对他无能为力，而且有失控的情况下，他不断做这些飞弹，不断做这个导弹，长程也好，短程也好，不断在这边试。你觉得要是都是这个南韩的老百姓会怎么想这个事情？当然都怕死了嘛。所以有一项民调做出来的民调，70%到75%以上的这个南韩百姓愿意赞成支持有这个萨德飞弹的存在。
嗯，
那你作为一个政府，你当然是反映这个民意啊。你不反映这个民意，你马上选就选下来了嘛。
对。
所以一直这样拖到现在最后的结果，你自己朴槿惠一直要跟中国示好，要跟他拉近，可是你发现中国对这个东西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跟你好了半天，你什么都不能够保障我的安全的情况下，那我该怎么办？同时还有民意做的这个决定，民意要求有这个东西，所以我必须回应民意啊。这是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如果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来讲的话，这一点都不稀奇啊。
嗯，对，
就必须要找一个能够对他有可靠的一个安全系统来保护自己，就是民意两个字来决定这个事情。
嗯，好，那么大家两位都提到，就是美国、韩国也确实这样声明，就是萨德呢是针对朝鲜的导弹威胁，但是中国对于美韩部署这个萨德反导弹体系非常的不满，而且总觉得是这个事情是针对中国自己。我想听听，那么张国华先生，你觉得中国的这个担忧有没有道理？
中国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他现在萨德系统里边呢，其实这个系统里边，中国最担心的是他一个X 波段的雷达，
嗯，
这个雷达呢，其实它照射的范围达到3000公里，
嗯，
那我们知道这个北朝鲜是有这个导弹的威胁，可是没有到3000公里，3000公里什么概念？中国的东北、华北，还有这个东南，所有的导弹发射都在掌控之中。那如果中美有冲突，中国的导弹一发射，美国就马上侦测到了。所以你的这个导弹要打到美国，美国至少提前半个小时的这个有半个小时时间来做准备，来把你击落。所以在这一点上呢，的确它这个影响到中国的这个战略利益，这个没有错。刚刚讲到就是说，这个韩国为什么犹豫这么久，又选择要部署萨德？我觉得这个里边啊，大家这个民意是没错，是这个朴槿惠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再一个呢，这个北朝鲜的威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其实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在于，不是选择一个武器系统。这个南韩这一次做的选择是在中美之间在选边站。
嗯，
你今天如果选择了萨德，你就是跟这个
跟美国
站在一起，对不对？那美日韩就变成一个军事同盟。美日韩的对面是谁？除了北韩就是中国。所以呢，这个东西就对中国来说，这个影响非常大。我觉得中国在乎的，其实不仅仅是一个雷达，它最在乎的就是美日韩的这样一个军事同盟。
嗯，好的，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
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啊，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这就符合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著名思想家墨子的一个学说，叫非攻。 非攻是一个重大的哲学思想，是一个伟大的哲学思想。他的意思就是说是各国不要互相进攻，要和平共处。美国就是奉行这个观念。实际上，这个萨德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对中国也有好处，因为中国只要不进攻他国，他不会受害。只有中国去进攻他国的时候，这个导弹就会对他这个防御系统会对他起遏制的作用。因此，这可以确保中国继续作为一个和平的国家，有利于中国的国际民生。而且，如果有一天朝鲜或者俄国对中国不利的话，比如说朝鲜、俄国有那个发射那个核弹的可能，或者是导弹威胁，那么美国同样根据它的这个防御系统会知会中国方面，使中国方面有所戒备和防守，因此它对中国也是有利的。也就是说，美国部署这个萨德，导弹防御系统啊，是有利于整个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
嗯，好，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意见。我知道陈小龙先生在这个地方有一些细节可以给我们提供，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为什么中国对于美韩部署这个萨德导弹系统那么的反应那么强烈，而且一直是暗示这个其实真正的目标是在中国。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觉得中国的担忧有没有道理？
我觉得中国国内在宣传这个萨德反导系统对中国的威胁这一点上有很多误导。
嗯，
我这里讲三点。第一点，这个萨德反导系统呢，它是一种这个刚才讲那个国华谈到是 X 波段的这个反导雷达，但是这个雷达的这个最大距离只有1000公里，从地图上测量一下的话，这个1000公里覆盖的面是从沈阳、天津、济南到杭州这样一个弧形圈，但是在这个弧形圈内，中国没有设置远程飞弹基地，也就是说，在这个圈里头不会影响到中国。那么韩国现在把这个萨德系统设置点设在韩国东南方靠这个日本这边，也就是说它尽量的远离中国，照顾到中国的担忧，其实这个担忧是不存在的。第二点，中国如果是往美国发射导弹，它的导弹发射路线是从内地经过北极打到美国去，而不是经过韩国日本上空，那样的话这个会路途太远，燃料消耗太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中国是从内地通过北极，所有的带核武器都是经过俄罗斯领空，与韩国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这个萨德系统对中国往美国打飞弹也没关系。那么第三点就是需要了解这个萨德反导系统这个雷达特殊的它的这个性能。有一个比喻，因为它是窄波束高精度，所以有人把它比喻作是拿一根吸管对着天空去看空中的苍蝇怎么飞。这样一个比喻说明，就是这个雷达因为精度要求非常高，因此它要想去在1000公里以外去发现那些这个中国想发射的飞弹，其实技术上是不可能的。
嗯，
因此中国提出来的那三个说法，基本上有点是在忽悠外行。
嗯，好的，那么我想再回到刚才张国华先生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中国对这个事情特别的在意，是因为担心美国、韩国和日本形成一个包围中国之势。那么我想听听魏必洲先生的看法。确实，我们知道前不久就在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期间呢，中俄共同指责美国在东亚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企图，就好像北约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一样。那么也有中国专家因此说呢，这个简直是美国以美国为首形成一个在东亚形成一个小北约的这个形式。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是不是这样？这种担忧是不是有道理？
我觉得就中国来讲，以他现在的这个政治体制哈，跟这个不民主专制啊，什么这一些东西来讲，他的确当然有担心的这个可能，因为他一天到晚担心别人要把他的政权搞垮，所以他这个担心是有他自己的这个做法的。那就回到我刚刚补充一下，刚刚那个小龙先生说的非常正确。还有一件事情必须要补充的是，在今年6月的时候，美中这个在北京召开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里头，美方已经就这个萨德这个系统这个部署的这些东西，基本上向中方做了详细的简报，说得很清楚，包括刚刚把这个萨德系统部署在汉城的东南方，表示我对你没有任何意义。同时，我也把 X 波弹这个参数，我当然参数不会告诉你，把 X 波弹可能对你所扫射的这个范围，我也大致告诉你，我不会碰到你什么地方，因为这都在技术上都可以控制的东西。所以，美方跟韩国也非常了解，非常知道这件事情对中国是有很重大的影响，因此他们也知道考虑到中国的想法，所以在各种方面已经告诉中国了，跟中国讲得很清楚，说这些人不会造成影响。
嗯，
那这样子看下来是什么情况呢？没有错，刚刚这个国华先生说的也没有错，这韩国选边了。选边的原因是为什么？是因为你控制不住这个北朝鲜嘛，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同时，韩国也认识到说，他现在把这个萨德机组、萨德这个飞弹系统建立起来，跟爱国者3号飞弹基地那个建设起来，在日本这边。
甚至让日本跟美国上个礼拜已经做过一次这样子的测试了。所以这个系统整个连接起来之后，是属于在这个东北亚一个新的一个战略，这个飞弹导弹战略防御系统。这个系统同时又纳含在美国自己国家的这个全国这个国家的那个导弹防御系统，事实上中美国事实上希望能在全世界友好国家能够建立上这样子的飞弹防御系统。所以这个都是未来，你前瞻来看呢，这都是未来民主力量的防这个民主力量防卫这个防卫自己保护自己的一个国防机制。所以韩国愿意加入的这个情况下来，所以你说来小北约也好，或者是这东南亚形成一个什么军事联盟也好，目的当然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是为什么呢？因为你自己不能够控制你自己，韩国北朝鲜不能控制你自己，然后他老大哥中国也不愿意控制你自己，那这应该怎么办？那当然只有自保了。
确实有一些国内自己中国也有一些反思，就是中国对于朝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韩国向美国的靠拢。那么张国华先生，你对这种看法怎么看？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还有一个因素啊，这个前面几位这个嘉宾没有提到的，这个北朝鲜曾经是中国的小弟，没有错。可是这个小弟他也不是一个完全听话的小弟。那个我们都知道，近年来这个中国跟北朝鲜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是非常复杂的。他已经不全是一个盟友关系。我们都知道，这个习近平今天到今天为止没有去访问过北朝鲜，也没有去见过这个金正恩，也没有跟他握过手。可是他到这个韩国去做过这个国事访问，这个朴槿惠也去北京访问过，对吧？还出席了这个阅兵式。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完全怪北京管不住这个北朝鲜，这只是一种说法。了解内情的人知道，这个北朝鲜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是很好管的。
好，陈伯公先生，
我想把这个事情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叫做都是不接一通电话所惹的祸。本来朝鲜那个韩国总统朴槿惠上任以来这几年一直跟中国拉近，他是希望通过中国的压力让朝鲜不要妄动，但是中国呢却跟朝鲜暗通款曲，共同违背联合国决议，这个违背这个联合国制裁朝鲜的决议，在中朝边界源源不断地输入物资、资源、技术给朝鲜，还有资金，那么让朝鲜的有恃无恐。结果这个韩国对中国是那个有丘皮印，甚至九三大阅兵，作为几乎唯一的那个美国盟国或者是很少的那个民主国家也去出席，给中国面子。但是当今年初朝鲜再次试爆核弹发射导弹的时候，韩国总统朴槿惠通过中韩之间的热线电话打通热线电话去，习近平居然拒听这个热线电话。我想说的是，你习近平接一个热线电话你会死吗？热线电话是来干什么？就是应付危机用的嘛。中美之间有热线电话，原来美苏之间有热线电话，因为中国跟台湾之间也有热线电话，台湾也说中国那边不接。你们接到热线电话是不是会死？不会死，是他的权力傲慢，是他不知道如何是好，是他的落后造成的。所以这个沙德导弹的部署是一个结果，不是原因。原因就在北京，就跟这次日本大选，安倍和自民党取得2/3的这个修宪门槛，能够修宪结束日本的和平宪法，能够让日本扮演更大的角色。当时日本的报章就说，中国是自民党的超级助选员，因为你中国那个不断的这个反日宣传，所以说你自己惹的祸。说不，现在中国遭受两大外交挫败，一个是在韩国的沙特导弹部署，一个是南海的仲裁，这两大挫败都是他自惹的、自招的。
好，说到确实是两大挫败，那么我想请，因为时间不多，我想请各位每个人点评一分钟。就是我们知道，确实刚才我们两个话题，一个是南海仲裁，一个是美韩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对于中国外交来说是接连两个重挫。连中国自己的分析人士都认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很孤立，缺乏这个可靠的盟友。那么我想听听各位的分析，就是这种孤立究竟是如何造成的？每个人一分钟的时间点评。程晓农先生先。听听您的看法。
中国已经告别了韬光养晦，开始贯彻所谓的实力政策。但是呢，中国在这个外交新的扩张当中，忽略了一条，或者说他不得不忽略这一条，就是他不能够接受普世价值，因此也就没有办法在对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国际法还有国际秩序，充分认同。那么他所取代的办法就是利益交换，发展酒肉朋友。那么现在我们也都看到了。这酒肉朋友，你有酒肉他是朋友，没酒没酒停下来，肉停下来，这朋友立刻就翻脸。从委内瑞拉到斯里兰卡，到缅甸， 我们看到了太多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中国的酒肉朋友到现在为止，包括北朝鲜在内，就没有一个成功过。所以这说明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这样的外交政策，酒肉朋友外交政策是走不通的。
好的，有关今天的这个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魏碧洲先生、张国华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新闻。土耳其显然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目前的局势非常混乱，细节不得而知，但是军队已经通过电视台和电邮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他们已经接管，而且数位文职领导人已经被逮捕。军队的声明说，他们获取权力是为了维护民主秩序与人权将得到尊重。不过土耳其总理耶伊尔德勒姆说，叫他军事政变也许不对，但是确实存在部分军队存在非法企图，他们在指挥系统之外获取权力。耶伊尔德勒姆在私营的 NTV 频道中说，民选的政府仍在执政，这个政府只有在人民让他下台时才会下台。在当地的记者们报道说，军机在首都安卡拉上空飞行，可以听到枪声。安全部队封锁了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和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大桥的所有交通，这是伊斯坦布尔城里越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两座主要桥梁。法国官员说，星期四夜间在尼斯举行的法国独立日庆祝活动期间，一名司机驾驶一辆大卡车冲向人群，造成84人死亡、52人重伤。官员们说，死者当中包括10名儿童。这名袭击者驾车在海滨大道上横冲直撞，直到被警察击毙。被警察击毙的袭击者已被证实是居住在尼斯的31岁的突尼斯裔法国人穆罕默德·拉胡瓦杰·布哈勒。虽然此人在3月份被判定犯有轻微的刑事犯罪，因携带武器施暴被判处6个月监禁缓期执行，但是法国安全机构并没有怀疑他跟恐怖分子和极端组织有关联。布哈勒已离婚，有3个孩子，他的前妻也受到法国当局的审问。尽管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们在网上庆祝这场袭击，但是没有任何组织声称为此负责。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对全国讲话中说，这场袭击是为了满足某个人，或许是某个组织的残酷内心。他在视察受难者接受治疗的医院后表示，法国面临一场漫长的斗争。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表示，美国将与法国站在一起，美国已提出协助调查的建议。他还敦促美国人民要相信宗教自由的价值，并表示美国及其盟国不可以向恐惧屈服，不可以相互为敌或牺牲我们的生活方式。奥巴马说，我们不会被吓倒，我们不会手软，我们将继续共同努力防止袭击并保卫我们的家园，我们将继续击毙伊斯兰国头目，击退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我们将继续与我们从非洲到阿富汗的伙伴们站在一起，我们将摧毁这个卑鄙的恐怖主义组织。共和党推定总统候选人的川普宣布，他选择印第安纳州州长麦克彭斯为副总统人选，从而结束了几周来的有关推测。川普星期五早上在推特上宣布了他的选择，他在推文里说，我高兴地宣布我选择麦克彭斯为我的副总统竞选搭档。他表示将在星期六早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这一决定。对川普来说，彭斯被广泛视为一个明智的战略性选择，这位保守派州长深得社会保守主义者的拥戴，而这批选民对川普来说非常关键。彭斯的低调悠闲自在的个性也跟具有不可预测性有时夸夸其谈的川普形成鲜明对照。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期间说，尼斯发生的袭击显示越来越有必要采取行动铲除恐怖主义，特别是在叙利亚。为确保俄罗斯在叙利亚反恐行动中给予合作，克里正在访问莫斯科。尽管美俄两国因乌克兰、北约和其他问题而关系破裂，相互缺乏信任。星期四深夜，尼斯海边的大道上挤满庆祝法国八十里日的人群，一名男子驾驶一辆卡车横冲直撞的压过人群，杀死至少84人，还有数十人受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